五，圣经的预言。圣经的无与伦比之处还在于其预言的多样性、准确性和独特性。有人统计过，圣经每四节经文中就有一句是预言性质的，此外还有1000多个独立的预言。圣经中神借众先知预言个人、民族、城市乃至列国百年、千年后的事，在历史中应验不爽。通过这些预言，彰显神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让人们知道他才是圣经的真正作者。信主前，我认为圣经只不过是像天方夜谭之类的神话故事，无需花时间研读。后来有一位基督徒姊妹借给我一本福音漫谈的小册子，其中主要谈及圣经中的预言及其应验，使我受到强烈震撼。我第一次感到圣经与我想象的不一样，值得认真研究。陈洪博牧师在《圣经预言图解》的序言中说，在多年的侍奉中，无论是做牧师、教授或预言大会的讲员，我亲眼看见成千上万的人因着预言而来到主前。我也正是从了解圣经的预言开始，一反过去的轻慢之心，转而努力寻求圣经真理，逐渐认识到其客观真确和无比神圣，而最后相信了耶稣基督。圣经中的许多著名预言，如推罗、西顿两城的遭遇，以色列人的历史，耶稣的降生、受死及复活等，在各种福音书籍或文章中都有极详尽的论述，所以我不打算再占用大的篇幅描述这些预言的细枝末节，而主要谈谈我对这些预言的一些感受。地处地中海东岸的古城推罗，曾是世界著名的航海商业中心。由于其居住的腓尼基人罪恶极大，神通过先知以西结预言说，推罗城将受到多国的攻击，财物被掠，城垣房屋被毁，其石头、木头、尘土都将被抛在水中，使之成为尽光的磐石，做渔夫晒网的地方。同时明确说明此城将不会被重建，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预言发出不久，推罗即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围攻，13年后破城。其后希腊亚历山大大帝进兵以迁至海岛的推罗，把老城的木、土、石抛在海里，筑成一道通向海岛的长堤，配合战船将推罗攻破。经风雨洗刷，老城磐石裸露，终成为渔人晒网的地方。后来推罗城虽曾有过重建，但很快又遭覆灭。史东纳曾著《科学的见证》一书，书中说，推罗大陆城内有雷雪兰大水泉，能供应该城大量鲜水，该泉迄今犹在不断流着，但是所有的水都流入海中。有一位工程师估计，该泉每日所产水量约为1000万加仑。推罗依然是一个优良的城址，并有足够的鲜水可供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之用，但是迄今犹未重建。 这就应验了距今已达2500年之久，迄今仍屹立不移的预言。这就是以西结所作预言中的第七件事，推罗古城将永不重建。根据某些网上的资料，在推罗遗址，以捕鱼为主要职业的居民在1991年已达7万人，但推罗却已不能重建昔日的辉煌。圣经关于以色列的预言也是非常奇特的。犹太人是神的选民，神要借着他们把神的道彰显出去。犹太人在抄写、保存、传扬圣经方面确实是立了大功的。神指派先知摩西将犹太人从为奴的埃及地领出来，前往神应许的迦南美地。一路上，神行了很多神迹帮助他们。然而，犹太人虽清楚地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却不能专一地顺服侍奉他。稍遇困难，他们就怨声不跌，转而去拜别的假神，使耶和华常常震怒。摩西到晚年时已预感到犹太人可能遭遇的悲剧，曾痛心疾首地劝勉他们。但犹太人没有听从摩西的规劝，果然受到神的严厉惩罚。神通过先知耶利米说，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历史准确无误地印证了这些预言。公元70年，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公元135年，罗马大帝哈德里安将犹大地全部充公，并卖给外邦人。从此，犹太人流离失所，被驱赶到世界各地，在万国中抛来抛去。他们没有国土，没有政府，没有军队，饱受杀戮残害。然而，耶利米预言说，将来犹太人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很多人都以为不可能。犹太人离开本土后，该地相继为波斯人、阿拉伯人所占据，长达1000年以上，早已被视为他们的故乡。回教兴起后，犹太地区成为其势力范围。回教徒在耶路撒冷犹太圣殿原址建了2座清真寺，把耶城当作回教的圣地之一。回教徒与犹太人水火不容。另外，直到20世纪30年代，犹太地区仍是一片荒芜，不宜居住。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英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垒之势更加尖锐。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苏美总是对着干的。如果英美支持以色列复国，苏联必加以反对。任何一方投反对票，决议都无法通过。无论从哪方面看，犹太人回归自己本土的希望都是极为渺茫的。然而，事实是，犹太人不仅回归了，而且于1948年5月14日建立了以色列国， 并顺利地加入联合国，成为其第59个成员国。至此，耶利米在2000多年前传达的神的预言完全实现。不仅以色列的复国震惊了全世界，而且以色列复国后能站住脚跟和不断发展，也如谜一般令人百思不解。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人不容以色列国存在，以色列宣布复国的第二天就遭到阿拉伯各国的联合进攻，以期将以色列国扼杀在襁褓之中。当时20几个阿拉伯国家有1亿5000万人口之众，装备精良，而以色列却只有65万人，武器简陋。这本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战争一爆发，阿联就宣布，这将是一场大屠杀和歼灭战。然而，战争结束时，以色列不仅未被歼灭，反而扩大了疆土。此后，又发生了3次大规模阿以战争，每一次以色列都面临灭顶之灾，可是战事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奇迹般的出现转机，使几乎遭全军覆没的以色列绝路逢生，转败为胜。几年前，以色列先后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约旦王国签订了合约，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除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以外，以色列的农业、工业和科学技术在短短几十年内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杰出成就，被称为最小的超级大国。尽管局外人对这一切感到不可思议，但以色列人很清楚，这一切是神的作为，因为神应许他们回到此地并安然居住。经常有人问，神当初为什么要拣选如此弱小的以色列民族作为他的选民？如果神拣选像中华民族这样的大族，传福音岂不更有力？神拣选谁做他的选民，完全是神的主权。但神拣选以色列，并不是以色列民族比别的民族更优秀。神拣选以色列人的原因，我们并不明白，只可揣摩一二。犹太地区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的连接部位，十分有利于福音迅速传播。第二，以色列是个弱小民族，王国近2000年不被外族同化，复国后能以弱制强，挺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使人明显可以看出，这不是以色列人自己的功劳，乃是神的作为。人在软弱时，方能彰显神的荣耀，这是圣经中反复教导的真理。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不仅完全验证了圣经的预言，还清楚地告诉人们，拣选以色列的神才是人类和宇宙万物的真正主宰。现代一些自称为先知的人也会说一些可以被应验的预言，但这些预言都只是对个别人的短时间的预言，与圣经中关于整个国家、民族、几百年、上千年的预言无法相提并论。这些现代先知的预言主要靠机遇、常识和含糊取胜。迪克森夫人因预言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而名声大振。其实，他说的几十个预言中只有几个应验，其准确性不到10%， 应验的预言中，有的模棱两可，有的纯是常识。即使关于肯尼迪遇刺的预言也是如此。展示杂志于1956年5月13日刊登他的预言说，迪克森夫人认为1960年的大选将会被劳工支配，一位民主党人将获胜，他将于任内遇刺或死亡，虽然不一定在第一期任内发生。后来肯尼迪当选总统并遇刺，这是严重的部分，但其中也有错误之处。一是那年的大选并没有被劳工支配，二是这与他在1960年1月关于尼克森将赢得大选的预言相矛盾。贾斯勒和布鲁克在《当代护教手册》中指出，本世纪的十位美国总统中，有三位在任期中去世，另有两位在任期近尾声时重病。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现代先知说预言的本质就可见一斑了。圣经预言的种类之多，时间跨度之大，应验之准确，远非人的能力和智慧所及。除上面谈到的例子外，旧约中有关耶稣的300多个预言都一无差错地完全应验在耶稣一人身上，这是无法用几率解释的。圣经的预言对 99.9%， 错 0.1% 都不行，否则不是神漠视的，因为神不会出错。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